婚姻生死之三，今天我们会来讨论，主要的是法律方面的规定，是婚姻法，是教会对于婚姻的一些法律的规定。我们先来看看婚前应当做一些什么准备，因为婚姻不仅仅是一件圣事，同时也是圣召，它关系到教友夫妇整个的生活，因而教会对于这一件事情非常的关切。教会为了维护婚姻的神圣性，而且确保教友的利益，曾经宣布了有关于天主所定的婚姻的法令，也规定了某些规则。准备结婚的男女教友对这些法令规矩不能够不知道，因为如果疏忽的话，可能是他们的婚姻在天主的面前无效。天主教不叫离婚，是婚姻无效，以后我们再会举例子。也可能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或者事后给他们带来了意外的烦恼，所以在结婚以前，他们必须向本堂神父这个请教清楚，以便及早做好准备。虽然婚姻盛世的男女教友应当至少在结婚以前的三个月通知这个男方的本堂神父，教会在这项规定就是为了要使本堂神父对于即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进行必要的调查，以便明了他们的身份以及是否符合天主所定的法律跟教会的准则，就是说有没有婚姻这个阻碍。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结婚的当事人应当跟神父充分的合作，提供有关于资料跟证件，比如说领洗证，还有户籍的誊本，户籍誊本证明你们有居住的地方跟这个是单身，没有婚姻的阻碍。有的人比如说结婚了好几次，离婚了好几次，这个在户籍誊本上面都有的这个证明。所以这个是为了使神父这个调查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如果遇到了任何的困难或者疑问，应当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一并能够在神父的帮助之下获得圆满的解决跟答复。当然这段时间内，神父也应当尽量的辅导他们，使他们能够确实明了彼此之间的权益跟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对子女应当尽的责务，和日后对于子女应当如何实施宗教的教育等等。假如可能，这个时候神父要安排他们去参加婚前辅导的课程，这个是在各个教区里边都有的安排的，或者在教堂里边神父亲自讲授，好使得美满生活婚姻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所以婚前辅导非常的重要，它通常包括六个子题，比如说夫妻之间怎么样子沟通，夫妇的性生活，这个夫妻双方对于长辈、对于子女、对于周围的人应当有什么样子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生活。所以这个婚前辅导是一定要进行的，不管是你是双方都是教友，或者只有一方是教友。在结婚以前的准备，我们现在来谈自身的方面。因为即将结婚的男女都希望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使得婚姻这个美好愉快，所以婚前的准备是非常要紧的。然后为很多的人，婚前的准备就是为了要请客、买花、这个订这个婚姻的宴席等等之类的事情。 根据调查显示，婚姻破裂的最大的因素是尚未结婚的男女彼此之间不够了解，他们对对方的意愿、倾向、需要等等知道的太少。一旦结婚以后，才发现彼此格格不入，不能够相容，而是得双方落到痛苦的深渊里边。由此可见，婚前的准备除了忙于这个那些杂物的准备工作以外，应当多加彼此多加认识，相互了解，并适应对方的生活的习性，才是最最重要的。人所受的教育深切地影响了他人格的发展，而教育不仅仅来自学校，更广泛的来自包括家庭与社会教育。所以男女两个人因为所处的社会的环境及家庭的背景不一样，彼此在思想上有差距，性格上不同也是必然的，甚至于你双方的兴趣、情感、嗜好、宗教、人生观等等也互有差异，而这许许多多的正是决定与婚姻美满生活与是否能够合得起来的重要的因素。为了对彼此的性向、想法、习惯有所了解跟认识，好为未来的婚姻生活做准备，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以前，应当以坦诚、开放、恩爱与接纳意见的态度，对生活当中最切身的问题，比如说金钱的运用，对子女的教育、性的问题、价值观、重要的问题处理的方式等等，做全班的讨论研究，因为这个与两人所说的教育有着因果的关系，对婚姻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对于其他的事情上边也应当注意到，比如说对于一般的事情，我们两个的情绪跟反应是否相同，彼此能不能以相同的角度去观察一切，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尽量的去发掘对方的优点，容忍对方的缺点。从这一连串的讨论当中，彼此沟通，尝试了解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所在，试试看爱情能否经得起考验，这对以后的婚姻生活有相当大的好处，可以避免很多的冲突，在婚前辅导的课程当中都会提及到。至于在婚前学习与配偶的家人相处也相当重要，婚姻代表着两个家庭的结合，但是要使对方的家人和好相处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婆媳之间，这个是从古人一直到现在一直彼此被人议论的问题，今天还是存在。所以从现在开始应当学习如何体谅跟尊重，渐渐的培养与公婆之间的感情，不吝啬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爱，使他们能够接纳自己，其他还有说姑嫂、距离等等，也常常影响到家庭的和谐的气氛。不管对方的人格成熟与否，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当本着忍让的精神，才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减少不愉快的发生。此外，如家庭的计划的训练以及婚前的身体的检查都是属于必要的，尤其是后者，虽然不是法律的规定必须做的，但是为了婚后的幸福的生活着想，最好双方在结婚以前多去做体格的这个检查，如果有病应当及早的治疗才是一个正度，隐瞒 或者不去管都是不是一个办法。今天教会关心的牧灵工作的人常常在举办这个婚前辅导以及情侣恳谈种种的活动，加强他们对于已经订婚的青年男女婚前的辅导，并且给予适当的鼓励跟支持，帮助他们为婚姻盛世做准备。而且社会上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希望接受教会方面的这种辅导，可见婚前做有深度的准备确实是有必要的，而且也热情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婚姻盛世的特点，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天主这座圣事赏给夫妇两个人恩宠跟力量，是善灵这件圣事的男女教友能够善度他们婚姻的生活，并完善的教育儿女。既然天主的恩宠使夫妇们彼此更加的忠心，更加的体谅容忍，相亲相爱，不论在顺境跟逆境中都能够忠贞不二，如此他们快乐的婚姻就有了稳固的基础了。当然婚姻生活当中摩擦跟冲突是免不了的，但是靠着天主的恩宠，夫妇之间比较容易得到解决困难，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有扩大的心胸跟坚毅的勇敢去的克己的精神，忍受一切艰难，以保全家庭的和睦跟幸福。除此之外，婚姻盛世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帮助夫妇们多一个圣洁的婚姻的生活，因为它正当的满足了人心的要求，特别是因为天主的圣宠，使得夫妇的情欲得到适当的调节，这也是婚姻盛世的目的之一。婚姻是夫妇之间的一种正当的协议，男女双方既结为夫妇，他们共同分担许多的责任，也彼此成熟的完整的和永久的共享许多的权利，包括生育子女的爱情行为跟分享共同的生命。因此夫妇之间如无正当的理由，任何一方不可以经常的拒绝或者冷漠对方合理的要求。所以婚姻盛世的特点是夫妻共荣，生育子女。那么夫妻之间男女双方原则上都可以成为配偶，但是为了教育个灵魂的利益，所以我们教会制定了那些婚姻制度的这个法律。所以所谓的婚姻的阻碍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婚姻不合法但是还是有效，有一种是婚姻不但不合法而且根本无效。所以无论是属于哪一种，这是都是教会所规定的，只要有正当的理由，教会有权解除这样子的限制。唯有需要相当这个日期才能够准许的特许，所以教友应当在结婚以前两三个月就应当跟本堂神父这个洽商，比如说一方是教友，一方面不是教友，这个应当要得到主教的许可，请求主教的特许特准。所以应当把双方的资料都交给本堂神父，本堂神父写信给主教，得到主教的宽免 dispensation。 只有得到了这个准许以后，一方不是教友的，一方是教友，才能够在教堂里边举行婚礼。还有法国普通的正教院的教友是不准结婚的，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要求这个宽免，并且得到这个婚姻的许可。那天主教跟基督教结婚 倘若这个天主教一方真诚的诚恳的许下，正好他对子女这个接受洗礼跟天主教的教育，而且在没有违反这个天主教一方的信仰的情形之下，得到主教的宽免，才能被允许结婚。所以我们来接下来看看有些婚姻方面的阻碍的。男的只有14岁，女的低于12岁结婚，婚姻无效。这不仅仅是教会的法律，而且是神律。哥哥跟妹妹结婚，婚姻无效。近亲结婚，婚姻无效。继承遗税婚姻，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在神父跟两个证人面前，这个结婚，这个结婚是已经是圣事，结果后来发现有一方面有了这个 AIDS 病，婚姻无效。或者继承遗税婚姻，发现有一方是永久不能人道，就是说医不好的，婚姻无效。结婚了以后，男的是好色，发现男的好色，女的是花痴，婚姻无效。有的是一方面不尽责任，长期的不尽责任，比如说男的工作蛮好，但是回家了以后什么事情都不做，只会看电视，这个婚姻无效。这个婚姻无效了，最后是得到解散，天主教不叫离婚。我们再来看一种叫混合婚姻，就是一方面是教友，一方面不是教友，但是要在教堂里边举行婚礼。所以混合婚姻，这个叫混合婚姻，有一个这个特别的规定。如有正当合理的原因，教区的教长，就是主教副主教，给予这些人结婚的许可，但是一定要有下边的条件，否则的就是不允许。天主教一方应当声明，却已准备避免失落信仰的危险，同时诚恳的许诺，这样尽力是说生的子女接受天主教的洗礼跟教育。所以天主教一方应当将所做的许诺告诉通知对方，使得他能够真正的知道天主教一方的许诺跟责任，应当告知双方有关于婚姻的基本的目的跟特点，并且任何一方都不得排除这项目的跟特点的。意思是说，这个结婚，教友跟非教友结婚，除了得到主教的批准许可之外，还要有一个签一张信约。就是天主教一方面为了避免失去信德的危机，而且非教友一方应当知道，而且他的责任是所生的子女受到天主教的洗礼跟天主教的教育。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婚礼，把它作为一件圣事，就是耶稣基督把这件婚礼提高到圣事的部位。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婚礼是非常的重视，而且还有法律上的规定。所以关于婚姻圣事，我们就花3节课的时间给大家介绍。